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叫做奉耶稣的名。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二十六节哈。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二十六节。讲这个道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激哈。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篇讲章会对大家的生命很有帮助哎。你们想不想生命有所改变啊？我知道大家生命都在不断成长哈，但是我们是不断改变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这篇讲章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帮助，最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得着这篇讲章哈。内容也比较多，也比较长，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忍耐我，如果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希望大家原谅。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才能拥有大有能力的生活。哇，你一听这个讲到的题目，你就这个主题你就觉得很兴奋哈。大家可以看 PPT 啊， PPT 打出来了，叫做凡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才能拥有大有能力的生活。所以刚才楚弟兄在带大家敬拜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读了很多关于神的名的这些主题，对不对？经文，对不对？因为这个神的名，这个基督的名，主耶稣的名实在太重要，他能够给到我们大有能力的生活。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基督徒要不要有大有能力的生活？还是说哎呀我不需要，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就好了？要不要有？要的。为什么要？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哈，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前几次讲道当中讲过的，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就必得到能力，然后去为主做见证哈。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我们都成为大有能力的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彰显出圣灵的能力，对不对？这点应该无可否认哈。可是呢，如果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生活，或者说周围的人啊，不要看周围的人，看自己哈，你就觉得可能事与愿违是吧？对不对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软弱的，就缺乏能力的，对不对？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面对职场的激烈的竞争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无力啊？职场竞争，为什么职场竞争感到无力呢？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很多梦想，对不对？可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呢？还有这个可恶的老板总是来找我，你喜不喜欢他？他总是给我很多压力，你喜不喜欢他？很难受。小朋友都说不喜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让我勉强糊口的，能有力吗？如果你真的强有力的话，你应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干得很带劲的工作哈。面对婚姻呢，哎呀，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姐妹居多，就是哎呀在婚姻当中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啊，感到不幸福啊，甚至有人还要离婚啊。哎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说一句话，说那一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意吗？好，对，不要把家里的私事拿出来说。OK， 小朋友总是很可爱的哈。好，面对儿女呢，在座的家长面对儿女，你是不是感到软弱无力啊？对不对？好像尤其是青春期哈，哎呀，这个手机捆绑，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他越来越不听话，所以你会感到好像很难把孩子拉回正路的那种感觉。面对世界呢？你们知道吗？我们每周二的这个祷告代祷事项当中，总是会提到什么事儿？记得吗？那个楚弟兄在那个群里面经常发的那个代祷事项当中，总会提到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道德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好像无能为力对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基督徒好像都大部分都在过软弱无力的生活。那请问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扭转乾坤呢？好，我首先告诉大家哈，圣经是怎么说的，你们想知道吗？有谁知道请举手。怎么样扭转我们软弱无力的生活？谁知道？OK， 其实这边你看，这边也不是写了吗？对吧？主题写哈。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扭转软弱无力的生活的方法，请大家记住啊，因为这个对你们太重要了，叫做凡事要奉主耶稣的名。我等会来解释什么叫奉主耶稣名哈。我先给大家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说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样才能够拥有力量。一个大有能力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的生命特征上面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那你会说，那什么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是不是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加上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啊，是不是啊？我问大家，是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你在所做所有的事情之前都加上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些赞同的啊，应该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这样的人对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起来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起床好像没有人这样说哈。走到迷迷糊糊走到那个洗手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刷牙，刷完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洗脸，洗完脸然后背上包上班的路上到了地铁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地铁站，然后呢进地铁站以后呢，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个过安检，然后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电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车，然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挤地铁，然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走出地铁。哎，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是不是？所以我告诉大家哈，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不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前面加上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咒语，大家明白吗？哎，这点很重要的哈，否则太滑稽了，对吧？好，那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呢？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好，今天的讲道其实就要讲这个啊。今天的讲道，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名，因为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才能过一个大有能力的生活。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今天的讲章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哈。第一部分是《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啊，这是讲的，我会借着这段经文讲教会的能力啊，教会能力也包括你的能力。教会能力从哪里来呢？第二部分啊，大家可以看 PPT 哈。第二部分是三章十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的能力来自于奉耶稣的名。然后最后第三部分是三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悔改归正。请记，大家记得哈，你想得到一个大有能力的生活，你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悔改归正啊。只有你悔改归正，才能成为一个奉耶稣名的大有能力的人啊。大概这个讲章就是讲这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点点来分析今天这段经文哈。由于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就不事先读了。啊，我看了一下，读下来大概十分钟左右，我会在讲到的时候穿插，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拿着圣经，否则你不知道我在讲到哪里去了，好不好 ？OK。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啊，马上转到教会身上了啊。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三节哈。三章一到三节，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啊，犹太人是下午三点钟在这个圣殿祷告。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名叫美门啊。有人对美门有一些猜测，不知道美门在哪里，大概就是圣殿东面那个门哈。要囚禁殿的人周济，他们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当时有一些人，这个把一个那个瘸子放在了一个圣殿门口，让希望过路人救济啊，周济他们哈。但是你会发现，路加在这儿使用的这个用词啊，跟路加他在这个路加福音啊福音书里面所描绘的主耶稣行神迹的样子非常的像，哎， 是不是啊？你看生来瘸腿的天天被人抬，这个好像就在讲主耶稣行神迹，对不对啊？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的是耶稣怎么行神迹，耶稣怎么行神迹。我们去年讲了耶稣的神迹，讲了一整年，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么有人会说，那耶稣走了以后还有没有神迹呢？呵呵，还有的，在使徒身上发生了，对不对？你看路加用的这些词哦，跟他描述主耶稣行神迹是一样的，对不对？不仅让我们联想起主耶稣行神迹，但这次不是主耶稣行神迹，是谁行神迹？使徒。但是我告诉大家，更准确的说是应该是教会行神迹。因为约翰跟彼得他们不是普通的信徒，对不对？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教会领袖，是使徒，他们代表教会哈。所以请大家记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要继续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而且是蛮有圣灵的能力，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好，但是我们值得注意一点哈，我们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教会是大有能力的。你们来到教会有没有觉得教会是大有能力的地方，还是一个人的聚集？很少人有发现哈，基督徒往往在世上被人看成为一群软弱懦弱的人，甚至是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应该是成为一群大有能力的人，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看彼得是怎么说的。彼得那句话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教会应该是大有能力哈。我们来看三章四节，彼得说什么？彼得、约翰定睛看他那个瘸子，彼得说：“你看我们。”哎，我问大家，彼得为什么让瘸子看他？因为瘸子不看他，很简单，对不对？彼得说：“嗯，你要看我，是不是？”你要求这个医治，要生那个要好，要得到恩典，你要干什么？要看，看彼得。我们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让门徒去看他，为了要得着福音，对不对？门徒看他，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里谁要看谁？有需要的人要去看彼得所代表的教会，看到没有？所以耶稣的工作放到了门徒身上，放到了教会身上。彼得的意思是说，瘸子啊，哎呀，你想要得到神的医治吗？你不要求别人的帮助，你要求教会的帮助，因为教会就是在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你的帮助不可能从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宗教其他人来，只有在我们这里，在教会里面才有能力。所以我问大家，教会是不是应该大有能力的？教会有没有活出大有能力？好像没有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教会到底能够帮助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三章五节哈。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个人，请问大家，那个人知不知道教会要给他什么？知道吗？其实不知道的，对不对？你看那人要留心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这个瘸子啊倒是挺听话的，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得什么。我想也许他在想，彼得、约翰他们可能会给我一些吃的，让我那一天不饿，或者说再好一点，他会给我们一些钱，那一个星期都可以过得很好哈。又或者实在不行，你给两句安慰的话吧，比如说哎呀，那个平安归于你啊什么的，那这个听起来可以让他暂时忘掉痛苦，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教会要给他什么。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句话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到教会来敬拜，你今天来到教会来听讲道，你希望得到什么？我不知道你希望得到什么，得到一些吃的，得到一些安慰的话，还是得到一些金钱？当然教会不可能给你钱，但是那个可能会给你一些改变生命，然后给你身材，知道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些都不是教会要给的啊。教会究竟能给人什么帮助呢？我们来看三章六节啊，彼得就说了，彼得说什么？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句话太重要了。原来教会的帮助不是给你食物，不是给你钱，金银都没有，也不是给你安慰的话，是吗？ 而是给你什么？哇，给你更重要的东西，叫做重获新生，像这个瘸子一样的，天生的瘸子一样站起来的重获新生啊，对不对？我上次看那个解经书，这里讲到说，其实彼得不是一分钱没有的，对不对？彼得有没有钱？还是有点钱的，对不对？彼得这些使徒口袋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钱，但是教会不是要给你今生的这些盼望，不是要给你今生的好处，而是要给你永恒的盼望。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教会来寻求什么，但是教会不是要给你今天中午的爱宴，教会也不是要给你金钱的帮助，甚至也不是给你弟兄姐妹的一些安慰的话，而是彻彻底底要给你重生得救。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做慈惠事工的一个原则哈。教会，请问大家，教会是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是不是啊？不是的，对不对？教会不是个慈善机构哈。教会有慈惠事工，但是教会的慈惠事工跟世界上的慈善机构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世界上的慈善机构是让那些人能够得到一些今生的好处。啊，得到一些食物，得到一些钱，甚至一些安慰。但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也许会使用这些工具，但是教会的目的是让你得着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重获新生，得到永恒的祝福。所以今天真正的教会的慈惠事工其实是为了传福音而有的，大家明白？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教会最后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一个慈善机构哈。所以我请问大家，教会的能力在哪里？刚才讲了教会做的事情，教会给人的帮助，教会帮助人的能力在哪里？教会帮助人的能力不在于给你今生短暂微小的好处，对不对？那是给你什么？教会的能力是给你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所有人的组织或者政党没有办法给你的，是不是啊？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教会大有能力。当彼得说了这句话以后，我们马上看到在刚刚成立的新约教会，圣灵的那个能力就被彰显出来了哈，而且非常令人惊讶。我们来看3章7到10节。于是彼得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这个骨头都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惊奇，满心稀奇惊讶。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教会大有能力，是不是啊？所以这就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使徒行传1章8节，你们要得着什么？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而且这也我也想到了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主耶稣曾经讲说，哎，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将要做比这个什么更大的事。你们看到更大的事没有？你们记得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对不对？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哇，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使徒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不是把水变为酒，是把瘸子变回能行走的人，这是不是更大的事啊？好，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教会大有能力？看到没有？而且做了更大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在这边我真的要挑战你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了圣灵的帮助，教会应该是大有能力的？大家同意吗？而且我再讲细一点哈，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自己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应该是大有能力的，同意吗？应该哦，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基督徒应不应该在生活当中充满力量？应该哈。 OK， 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五旬节浇灌下来，而且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你们仔细想哈，是不是？好，但是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人的生活是不是大有能力？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吗？那也许有人会说啊，谢谢你的挑战，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有没有能力呢？ 我觉得神也让我过一个平安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难道一定要很亢奋吗？像大米站在前面那么亢奋吗？我平时也没那么亢奋啊。OK， 我只是因为要吸引大家的眼球，不是吸引大家耳朵，才会比较亢奋哈。那怎么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彰显出圣灵的大能呢？我告诉大家有两个，最起码有两个地方可以看的哈。我告诉大家，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其实不难看哈。第一个方面，你怎么看自己有没有大能的生活呢？你看你的生活态度就知道了。请问大家哈，你平时的生活态度是正面的情绪多还是负面的情绪多？有人说负面的情绪多，我就知道你的答案大概是这样的哈。有人说有正面情绪，但是很多时候是负面情绪哈。好，如果你平时负面情绪多的话啊，或者说如果你平时对事情很消极、很失望、没有兴趣，有时候想逃避。有没有啊？有的时候有的哈，甚至你们当中有没有得抑郁症的？抑郁了，然后呢，苦读有没有？哦，一碰到别人就想说我的老婆怎么怎么，然后我的老公怎么怎么，就是苦读。然后呢，暴躁有没有？如果你抑郁、苦读、暴躁、消极、失望、没有兴趣、想逃避，那就说明你是正在软弱中。你是个软弱无力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有能力面对你的生活，你不会有这种负面情绪的，对不对？是吧？你会充满盼望，非常开心，很乐观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软弱的地方。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说还好，我还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好，对乐观的人来说，我给你另外一个现象啊，让你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在软弱中。请问你会被什么最狭制啊？这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打游戏啊，我们很喜欢打游戏的对吧？打游戏打放不下手了，有没有？又比如说你这个可能姐妹比较多，现在是不是追韩剧啊？大家有追韩剧吗？没追韩剧，追什么？追什么剧？追日本剧？没追什么剧哈、啊？那还好。好，如果你追韩剧追到闭不上眼睛。有没有啊？有人看电视啊，看电视剧，我以前就看电视剧啊，看了不想放啊，一集一集这样看下去，就眼睛实在闭不起来，后来实在太困了，困到的眼睛睁都睁不开的时候就自然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发现哎呀我错过了两集，是不是？追韩剧追到闭不上眼，或者你吃零食吃到停不下口，小朋友有没有？没有。哎呀好吃啊，这个薯片好好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被罪辖制，大家懂吗？所以如果你被罪辖制，说是什么？你胜不过罪，然后你成了罪的奴隶，所以你应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在这边我不想讨论更多的东西哈，我只是想问大家一句话，请问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罪辖制？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你其实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好，我给大家这两个建议，让大家回去看一看。第一个，你的情绪是不是负面？第二个，你有没有被什么私底下的罪辖制？如果有的话，就说明你是一个软弱的人。好，那么既然我们是，如果是软弱的话，我们怎么走出软弱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嘛，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在软弱中，但是怎么走出软弱是关键。好，那就让我们继续往这个下读哈，我们来到讲章的第二部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代表教会的使徒彼得约翰啊，然后在这个天生的瘸子身上行了神迹，对吧？我们刚才讲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行了神迹，那行神迹会带来什么呢？带来很多人的围观哦。今天我发现不管是哪里人都很喜欢看热闹哦。当时这个犹太人也很喜欢看热闹哈。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觉得稀奇。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哎，我先跟大家说哈，所罗门廊在哪里？所罗门廊是这个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外院那个地方呢人很多，因为外邦人也可以在那里哈，人很多，所以你看啊，彼得就抓住机会要传福音，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前面看到神迹，接下来我会看到彼得传福音。神迹，行神迹不是为了神迹本身，而是为了传福音。如果有神迹却没有福音信息，甚至伴随着错误的信息，这样的神迹是可疑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啊。好，约翰福音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当中，你看约翰福音的结构你就知道，约翰福音是有七个神迹，对吧？一个神迹结束以后，接下来主耶稣总要讲一段话来解释这个神迹，然后那段就是福音。一个神迹一个福音，一个神迹一段话，一个福音一个神迹一个福音。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主要的这个想要启示给我们的其实不是神迹，而是福音信息哈。所以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彼得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前面他行了神迹，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他接下来要传福音了哈。好，我们来看彼得怎么传福音哦。哦，我们发现彼得传福音真的很好。首先，彼得要让大家的眼目看向正确的地方，这点非常要紧。因为眼睛看的不对，其实我们今天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错地方，所以才让我们导致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能力的。好，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三章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吗？”哎，彼得在说什么呀？彼得说：“哎，你们来看神迹，但是你们不要看我们，要看谁啊？不要专注在人身上，专注在谁身上？专注在神身上，因为这个神迹是谁的能力？”啊，不是他们的能力，对不对？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呀。在这里，彼得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做稀奇。啊，我查了一下这个稀奇的原文哈，英文把它翻成，如果你们英文比较好，英文翻成叫 amaze。amaz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惊奇，很兴奋，就是看到神迹说，哇，教会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啊。教会里面人竟然能够行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啊，那这个叫惊奇，叫做 amaze， 叫做稀奇哈。但是我问大家，这种犹太人的稀奇是能够代表他的真信仰吗？是不能代表他真信仰的，对不对？我今天插了很多题外话，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段经文的信息实在太丰富，希望能够讲全一点哈。我们发现犹太人来到彼得约翰那里，他们看的是人，他们非常的稀奇。其实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今天有一些教会就是这样的，专注在人身上，但是呢表面兴旺，表面很多稀奇的事情，表面啊很多行神迹，但是不见得这个教会是非常灵性好的教会，甚至都不见得这个教会是真教会哈。我以前去过一些教会，表面上特别的兴旺，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牧师捧得很高，然后说，哎，你知道我们这个传道人不得了，他手一挥神迹一行，然后很多人就倒下了。对，但是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我在这边插一句，其实我在跟弟兄姐妹相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很高抬我，哎，真的。其实我又年轻，属灵生命年轻啊，不是年龄年轻，我又年轻，我又有许多的瑕疵，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太高抬我不好啊。我跟大家今天我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如果有人来恭维我的话，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是我对你印象最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这个人信主嘛。因为你专注在人身上，不是专注在神身上。当然我也非常感谢那些高抬我的人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鼓励啊。OK， 好，言归正传。所以当彼得看见那些百姓的时候，他会告诉那些百姓说，你们应该专注神而不要专注我，应该专注基督不要专注人，对不对？好，当彼得把大家眼目归正以后，接下来彼得做了什么事？彼得有没有解释那个神迹呢？且慢，彼得没有解释那个神迹。彼得接下来做了什么事？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明显就是一段福音，因为提到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嘛，对不对？ 但是这段话听起来好像像一段审判的台词一样。我给大家读一读哈，插上我的这个，插入我的这个解释，给大家读一下哈。3:13-15，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哇，这里他说：“哎，犹太人不是别的神啊，是你们的神啊，你们祖宗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如果你知道旧约他的仆人指什么呢，就知道那个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你们的神已经荣耀了你们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接下来他说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你们亲手把你们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出卖给你们恨之入骨的外邦人仇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哇，你们的仇敌要释放你们的弥赛亚，但是你们坚持不要放他，弃绝他，而且还在仇敌面前行了这个事，你们连仇敌都不如。然后彼得接着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谁是圣洁公义者？耶稣基督，对不对？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哇，这里我们发现彼得说，你们这些犹太人黑白颠倒啊，在弃绝弥赛亚的同时竟然释放一个凶手。其实彼得讲他们释放凶手是有原因的，因为彼得说其实你们就是凶手了，你们为什么认同释放凶手？因为你们认同凶手，你们自己就是凶手。你们往下看，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所以彼得说你们就是凶手。你们杀了谁啊？你们夺取了谁的生命？生命之主的生命。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可笑，对不对？你们太愚蠢了，你们的计谋不会得逞，因为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彼得说现在你不要抵赖，因为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问大家哈，你听到这句话，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到哇，这好像不像是一个福音信息，这是好像是个审判信息，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扎心的福音，会有点像这个法庭上的一个严厉的指控哈。为什么要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福音信息。如果不带来扎心的悔改，福音就不是福音。今天很多的福音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福音，都是假福音。耶稣爱你，你在耶稣里面可以得到一切的满足，这句话没错，但是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认罪悔改。我们很可怜没错，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我们的可怜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的，你必须认罪悔改才能真正获得那个美好的人生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追求表面丰富的让人稀奇的教会生活，而不是生命改变的话，那你真的应该像犹太人一样听一听这段扎心的像呈堂证供一样的福音信息，免得你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沉沦。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讲一段这样的一段信息在当中？前面彼得行了神迹，对不对？记得吗？前面彼得行了神迹，接下来彼得要去解释这个神迹，对不对？这个很正常。但为什么彼得在当中要加一段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呢？我告诉大家，因为彼得要解释这个神迹跟一个人很有关系，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把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要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来看3:16啊，彼得怎么说？这时候彼得就开始解释那个神迹了。彼得解释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这大家理解吗？彼得说你们看见那个人好了，为什么好了？因为我们是信他的名，耶稣基督名，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好的，而且这是他所赐的信心，赐给我们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所以彼得要先把福音信息告诉大家。所以在这里请问大家看明白没有，彼得说的这个强调这个他是谁啊？是圣灵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了今天很多教会，真的，今天有一些教会非常崇尚这个圣灵啊，说啊我们要寻求圣灵的能力，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彼得高举的不是圣灵， 彼得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哎呀，圣灵啊，祈求你。但其实彼得没有这样祈求过啊，对不对？彼得把圣灵所行的神迹与耶稣基督的名关联起来，因为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在这节经文里面彼得在强调什么？我发现彼得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彼得在强调他的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他的名，是吧？为什么讲到他的名？看他的名叫这人好了，因为耶稣的名是神迹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那个东西。你们刚才记得吗？刚才读的那个彼得是怎么去医治那个人的？彼得讲了句什么话？哎，对了，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彼得使徒是代表教会的，他这句话非常重要。今天教会的产业是什么？教会的价值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教会的价值和产业不在于这个房子里的东西，而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教会的全部产业和价值。因为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有这样说，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藏在耶稣基督里居住。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大家不要随大流说，哎呀，我们要去呼求圣灵的名，然后呢啊，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如果你呼求圣灵的名呢，基本上我估计大家圣灵不会理你的。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见证基督，而不是高抬他自己。大家明白吗？如果你今天呼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就来理你了，因为他说我正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哈。 OK， 所以大家小心那些特别高抬圣灵的教会啊。如果我相信，如果圣灵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工，他一定不会高举自己的名，他一定不会感动那个真正的基督徒去寻求圣灵，而是寻求基督的名以及基督的十字架啊。好，所以这个是彼得强调第一件事，他的名。彼得还强调第二件事，就是要信他的名。光有他的名还不够，还要信他的名，对他的名要有所反应，是不是？否则的话，圣灵能力也不能彰显出来。好，讲到这里以后，也许我讲的有点拖沓，但是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明白，怎么样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我问大家问题，今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啊？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五个字，奉耶稣的名，是不是啊？整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大有能力的人，奉耶稣的名。如果你以前不清楚的话呢，今天应该清楚了。好，非常的重要。当你看到你自己软弱的时候，当你看到你自己抑郁、有负面情绪、背罪瑕疵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哦，我没有奉耶稣的名生活，我应该在这一点上悔改归正，而不应该去寻求其他的帮助。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寻求其他的帮助，你得不着的。我给大家读几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要寻求那个基督的名？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多次的嘱咐门徒说要奉他的名。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对吧？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又讲一遍，第十六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啊，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然后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最后十七章的十一节，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中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我问大家啊，你们看见没有，主耶稣要让门徒们做什么？奉他的名祈求，奉他的名生活。大家明白吗？奉耶稣的名是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圣灵大能的关键。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马上就要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知道了哈，你的大有能力的生活，耶稣基督的名，这两件事是紧密关联在一起。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有一点点糊涂，你说等一下，我这个明白了，但是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前面在引言里面你说了，不是念咒语，对不对？不是说啊，在所有的那个事情上，前面都加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到底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啊，这里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哈。其实不难理解，我给大家做个比方啊，比如说你今天去买房子，你们都有买房子的经验啊，你们去买房子，买房子要不要贷款？一般都要贷款啊。买房子贷款，贷款协议上签谁的名啊？啊？贷款协议上，那个房贷协议上签谁的名？房主，一般都是你自己的名，对吧？你买房你签你自己的名，为什么签你自己的名？因为你的名一签上去，你就有拥有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那个名就代表你，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你那个名就代表你，是不是？那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你今天别人买房子，你去房贷协议上签了名，别人违约的时候，银行找谁？找那个违约的人？没有，找你，因为你签了名。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哈 ？OK， 好，哎，不要打岔啊。OK， 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哈。所以我问大家，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啊？奉耶稣的名就是说啊，已经有一个人跟神签了一个协议了，一个约，我们把它称之为约哈，一个新约，永恒的新约。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人，耶稣基督跟神签了一个永恒的新约，对不对？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奉他这个在合同上签名的这个人的名字，他所代表的或者他所拥有这些东西，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履行了所有的义务，然后你去支取所有的权利。大家听懂没有？耶稣替我们在这个跟神的约定上签下了名，他拥有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今天实行了他的义务，他为我们死在那个过犯罪为我们的过犯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把权利好处全部给了我们。所以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寻求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其实神一定会答应你的，对不对？因为神跟耶稣基督签了个约，是吗？神跟耶稣基督签了个约，耶稣履行了义务，神就把所有的约的好处全部归给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说不归给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属我的。大家听懂没有？这个非常重要哈啊！但问题来了，是不是世上所有人都可以支取这个签约的好处？不是的，只有属耶稣基督的人。那我问大家，什么叫属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信他名的人，大家明白吗？前面彼得讲了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他的名，一个是信他的名，对不对？信他名的人是怎么样的？哦，罗马书告诉我，六章告诉我们，信他的名就是归入基督，成为基督的肢体，顺服基督这个头，效法基督的样子，活出基督生命的这些人，才是真正在约里的人呢、啊。弟兄姐妹，所以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基督徒的特权，是那些真正效法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这些人。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把一切他在永恒新约里的好处全部赐给他们。大家明白吗？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也代表着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完全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生活的人。当你用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天父要看见的不是一个悖逆的人，而是要看见他的儿子的形象在你身上，对不对？哦，这样一解释啊，我想你大概就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边问大家哈，请问弟兄姐妹是不是常常祷告的？你们有哪怕就是不常常祷告，你们有困难的时候应该会祷告，对不对？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的时候神也不听你的，是不是啊？我问大家，为什么神不听你啊？ 你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真正奉耶稣基督。神不听的原因是因为你长得不像他的儿子，你其实你是奉自己的名在求神，你只是说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你骨子里心里面是奉自己的名，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不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在求神。所以神一看，哎，这不是我儿子，这不是我儿子应该求的东西，他就不会给你。他很公义的，大家同意吗？哎，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如果你祷告没有得着，雅各书怎么说？你们求没有得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求啊，天父怎么能听呢？所以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为什么？哎呀，你们现在有没有真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啊？你们今天有没有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活出大有能力的生活？今天你们明白为什么你们面对老板的时候，面对这个工作的时候，面对婚姻的时候，面对子女的时候都软弱无力呢？你们有没有明白为什么今天我经常被罪辖制啊？为什么今天负面的情绪啊？为什么抑郁啊？为什么苦闷啊？苦毒啊？暴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方式来生活，我们没有奉他的名来生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但是我告诉你们，问题更严重。请问你们平时祷告吗？有祷告，奉谁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却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在妄称神的名。第三诫，十诫第三诫。所以今天天父没有听你的祷告，你没有活出大能的生命，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违反十诫，我们常常是一个悖逆败坏的罪人的样式。大家明白了吗？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早就灭亡了，对对不对？哇，听到这里也许你会紧张了，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对不对？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接下来彼得就是要让这些犹太人认罪悔改。我们来看讲章的第三部分，认罪悔改的呼召。所以犹太人跑来看神迹，彼得向他们解释神迹背后的圣灵的大能，然后彰显圣灵大能关键在奉耶稣的名，这点都很清楚。好，现在彼得要来呼召这些犹太人认罪悔改了啊。不过在他呼召他们之前呢，他先要点出他们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来看第三章17到18节，他说：弟兄们，你看他很亲切叫犹太人弟兄，我晓得你们做这些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常常妄称神的名得罪神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是不好受的，对不对？当你真的明白看从经文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好受，但是我告诉大家，神并没有责怪，因为神很爱我，神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亲自担当了十字架的痛苦，因为他爱我们。但是虽然他爱我们，但是他要我们怎么样？悔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彼得怎么说哈。彼得继续说，3章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彼得没有说，哎，你们要像我一样来奉主耶稣名行神迹，有没有说？今天有一些教会就是这样了，你看行了神迹，所以我们也一定要也要来行神迹。彼得不是的，比如说我行了神迹，你们悔改，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彼得在这里还多加了一个词哈，不光是悔改，还有归正。什么叫归正呢？这个词很重要。归正就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就是一个实际的悔改，叫归正。今天比如说你听到外面有很多归正教会，这个归正的意思就是方向性的转变，英文叫 return 或者 turn 哈，方向性的转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悔改，要有实际行动，这就叫归正啊。彼得说你们要归正，你要悔改归正，也就是要彻彻底底的悔改啊。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一个没有奉耶稣基督名生活的人，就是妄称神的名，这是一个极大的罪。好，接下来彼得说， 你们悔改了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啊。我们来看三章十九节下半段和二十节啊，这段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哈，因为时间不够了。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非常大。只要我们悔改归正，不仅神保证他对将来的应许实现，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啊，到那个时候把我们接去进入永恒的平安，而且只要我们悔改归正，在今生也会有赦罪的平安。我查了一下这个安舒的日子哈，你们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安舒的日子？是不是那个悔改归正就让我们的生活完全无忧？不是的，安舒的日子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然后它确切的意思呢，应该基本上就是那种叫罪得赦免以后的平安、释放或者轻松。在旧约出埃及记八章十一节啊，就有记笔记可以记一下，旧约出埃及记八章十一节，有一个同样的词出现啊，安舒，但是不是翻译成安舒啊，指的是罪得赦免以后的平安。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悔改归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最终得释放，得到了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平安。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哈，我讲快一点。接下来彼得用非常充满盼望的安慰来鼓励他们悔改归正。三章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彼得说，基督不是马上要再来，而是在天上要留一段时间，但他将来一定会来的。万物复兴就是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的，而且这个是旧约先知，你们犹太人相信旧约先知的预言是确实的。我们来看哈，那么接下来彼得就佐证这个旧约预言了哈，他引用的是生命记十八章，大家可以记一下生命记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啊，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啊，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啊，彼得说，摩西曾说，那个圣先知是谁？摩西。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剪除。摩西说的，将来有这个日子，耶稣基督要再来。好，不光是摩西说，还有众先知说过类似的预言。我们再来看三章二十四节啊，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安舒的日子，罪得赦免，必定得平安。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彼得最后在做什么？彼得在用盼望带给犹太人动力，鼓励他们能够悔改归正。今天神也盼望你们，神不惩罚我们，不责备我们，他盼望我们悔改归正，他多么盼望我们悔改归正，他也会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们，给我们希望，让我们真的能够悔改归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软弱无力的生活中受苦太久了，他可怜我们了，是不是？好，最后彼得用同样的语气呼召犹太人悔改，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你看，又是一个鼓励，对吧？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弥赛亚，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干什么？个人回转，回转就是归正嘛，刚才讲过归正，离开罪恶。大家明白彼得在做什么吗？彼得借着一个神迹，然后借着解释这个神迹，传扬了福音，盼望所有这些听福音的人都能够悔改转向基督。这段信息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在软弱无力的生活中，我们在妄称神的名这样的一个罪恶中，神没有责怪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他盼望我们悔改归正，是不是啊？所以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章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软弱无能，都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妄称神的名导致的。我们妄称神的名，我们没有奉耶稣基督名生活，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生活， 以至于我们软弱不堪，我们又在软弱不堪当中受了很多的苦。所以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要不要悔改呢？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对不对？天父盼望我们悔改归正，以至于圣灵的能力能够毫无阻碍的在我们身上运行，在世人面前展现出神迹般的大有能力的生活，并且享受那罪得赦免之后的真正平安的安舒日和永恒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十字架有没有成就？十字架救恩有没有成就？有吗？应该有吧。十字架救恩有没有成就？应该成就了啊。如果你说不成就，那这个信仰有问题了啊。好，神的名有没有被荣耀？因为主耶稣说过，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对不对？天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再荣耀，那个时候指的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得了最大的荣耀。好，十字架已经成就了，神的名已经被荣耀了，请问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应这已经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呢？我们应该把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其实就是在呼召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对十字架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如果没有的话，赶紧回转回向神。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特别的感恩你的话语是总是很扎心，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理解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已经成就以后的使徒时代，初代教会将你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今天这圣灵的能力同样也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新约教会的每个子民当中。哦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自己这些软弱当中背后的这些罪恶，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你，活出圣灵的大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